弟兄姐妹们平安。下面来领受主的话语之前，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聚集，也感谢你，真的呼召我们到你面前来领受主你的话语。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主你手中，求主你亲自来看顾、感动我们。把我们每个人的心打开，让我们真的能够不仅是领受，乃是明白，而愿意遵守主你的话语。求主你因此能够改变我们，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之后，真的是可以分别为善，为你做光做盐，为你做见证，荣耀主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我们还是继续看弥迦书的第二章。上个礼拜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第七节，我们简单的稍微再复习一下上次讲的。我们又讲到说，弥迦书跟旧约其他的书籍一样，有几个重点一直在提醒我们。一个就是提醒人说，上帝所给我们立的律法，我们经常违背，所以我们就会犯罪，我们会犯信仰上的对神的罪。因为上帝叫我们要爱他，我们往往会证明我们其实没有如己的爱上帝。第二呢，上帝说我们要爱人，我们也往往会犯这个错误，犯这方面的罪，我们会往往得罪我们周围的人。结果第二个就是弥迦书也一直在强调来说，上帝劝我们，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自称为基督徒，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表面上有做出一些表面上好像看的有点像是基督徒所做的这种事情，而认为上帝就与我们同在。上帝要的不是表面的东西，他要的是我们的心。上帝要的是我们，让我们全心全意的去爱他，而且全心全意的来顺从他所赐给我们的诫命。那弥迦一直有提到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就是上帝会把他恩典赐给我们，未来来救赎我们，然后让我们因此能够对未来有盼望。那上次我们特别就提到说，在上帝所谓的选民当中，一直就有一些人好像就是不配，就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的信心，不配的当上帝的子民。就是有一些人虽然有一些外在的一些计划，说他们是上帝的子民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却不爱上帝。但是怎么看出来呢？就是可以看出来他们不爱上帝，不爱上帝的话，不想真正认识上帝，也不想真正知道上帝是谁，和上帝向我们提的要求是哪一些。结果这些人也不愿意真正来顺从上帝，讨上帝的喜悦。那这些不爱上帝的人就会犯罪。然后上次也提到了就是两个法版，一个就爱上帝，说你们爱我爱上帝，那我们会犯这方面的罪。然后上帝说你们爱要爱人，我们也会犯这方面的罪。那上帝会怎么样来对待这些人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就干脆跟他们讲说，你们不属于我的子民。就上帝赐给我们的应许，就说我神愿意做你们的神，但是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上帝给我们这个应许，对这些人来讲是没有效果。结果上帝就会不接受他们，也不接受他们献给上帝的一切的献祭。比如说上次有提到该隐的这个例子，该隐献祭上帝就不接受，结果该隐不高兴，就把他的兄弟亚伯给杀了。我们讲到这个例子，也可以想到这个是早期，就是亚当一下来的第一代就已经有这样的形象，就是已经有 一些的人是不爱上帝的，不顺从上帝的，结果不被上帝所接纳。然后有另外一批人是爱上帝的，以一种纯正的心献祭的，上帝接纳的。结果就从那时候开始，就这两者成为仇敌，就是不被上帝接纳的就会追杀那些上帝所喜爱的那些，早期就已经有这个问题了。那除了该隐以外，上次我们也有提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以色列他们出来从埃及走出来的时候，我也提过好几次了，就只有当时从埃及走出来的那一代，最后只有约书亚和迦勒真正可以进入到迦南地。圣经就是上帝给我们人的启示，那我们也会发现说，我们可以用圣经的话来传福音，这些话是给所有人的，但是这些话有的时候我们研究圣经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话可能更加的是面对自称为信徒的这些人。圣经就是对我们这些信徒说话，那上帝爱我们，所以他就不断的会劝勉我们，会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光光在乎这些外在的表面上的这种对上帝的服侍，我们不能认为，不能有一种保证知道我们自己是属于上帝的子民的一部分。我们几年前自己受洗其实不一定有用，我们每个礼拜来做礼拜也不一定有用。所以上次的第五节我们就开始学到说，不顺从上帝的话呢，他们会失去上帝给他们的产业。然后上次我有跟大家解释，就是利未记第25章有记载的所谓的那些禧年，每50年有一次的一年的禧年所发生的那些事。利未记第25章第10节就记载说，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就是有跟大家解释的，他们进入迦南地真的是预表了说，上帝把他的子民带到上帝的国度里面去。结果当他们要，他们11个支派还有利未，利未是侍奉上帝的，所以这11个支派需要地方来居住的时候，上帝就分给他们，这个说一次在永恒当中分给你们的，永远就不会从你们那里夺去。结果就在利未记那里设立这样的一个禧年，因为人跟人当中我们也知道会有交易，会有一代一代的移转，然后慢慢呢，谁占用哪一些地，哪一块的地就会有一些的变化。结果上帝就设立了这样的一个规定，说每50年就会归回原来上帝分配这些地给这11个支派的那个状态，意思就是让他们有一个象征，表明说上帝一次分给以色列国度里面11个支派的地永远就不会失去。那上次第5节就告诉我们说，上帝对以色列人现在反而说，以后不会有这样的事了，这个跟你们没有份，你们跟我的应许没有份。第6节我们有看到说，以色列人就跟上帝的先知说，不要你们说话，他们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了。有的时候我们也被提醒，我们也会这样讲，就是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周围的人非信徒，甚至有的时候在教会内部的弟兄姐妹会跟我们讲说，哎呀，上帝的话你们听多了，圣经谁不知道，谁做得到，不要再讲，反正做不到。那我们也会发现，我们每次，你们也知道，每次在瑞士有任何的题目的投票，我都自己会比较紧张，因为我们就一般可以看着我们这个整个社会一步一步的 走下坡，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原来很清楚是犯法的，是坏的东西，就慢慢会合规，慢慢可以合法。然后我们这个环境，我们一代一代的生存的这个环境就会变，以前有很清楚的一个标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慢慢变成一个很模糊的标准，只有个人认为好就好。圣经一直有提醒我们，世界会往这个方向发展，就是我们会生活在一个我们周围的人没有办法分辨善跟恶的这个环境。然后想起来，你会觉得有点讽刺，就是人犯原罪的时候吃这个果子，就是被引诱说，哎，吃了之后你就可以分辨善跟恶。没想到犯了罪之后，偏偏就失去了这个分辨的这个能力，就只能做恶，追求不了善。那第六节，上帝也就跟这些以色列人说，既然你不让我的先知说话了，那好，我就真的让你们得到你们该得到的，我就会让他们停止说话。上帝又回答说，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的羞辱我们。就上帝说，你们既然不听我的先知的话，不听我的话，你们让他们闭嘴，我就真的让他们闭嘴。有一些人或者大部分的人会认为，其实你看这个世界，你看我们生活的环境，你会觉得一切都还好。然后至于我们的信仰，我们也会认为说，哎，虽然我读经已经没有那么勤了啊，不经常有这个时间可以翻开圣经来领受主的话语，但是至少我还有祷告，至少吃饭之前还会歇饭啊，偶尔睡觉之前还会向上帝祷告。结果就自认为说啊，我跟上帝的沟通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虽然没有怎么看圣经了，但是还有跟上帝祷告。我认识很多这样的基督徒，就是不愿意看上帝的话，不愿意看圣经的，然后他们会认为好好过生活，然后继续祷告就可以。第一，你会发现说，如果圣经是上帝的话，那我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我们不领受上帝的话，就是上帝不跟我们讲话，祷告是我们开口，我们跟上帝讲话，好像这样的沟通真的不是真正的 two-way communication， 好像是很单向。但第一，第二呢，我们也曾经学过说，其实祷告并不止那个时刻，就是我卸饭之前，我吃饭之前在卸饭的那一分钟，也不止那个我卸掉之前在闭上眼睛开口祷告的那三到五分钟。祷告我们知道也能把它看成是一个态度，我们其实在做一切当中都要有一颗祷告的心去做。结果长老在复活节有给我们上课，跟我们讲说，其实真正的祷告的心就是以一个 要侍奉的、要献祭的一种心来面对我们一切所做的。所以我们在做一切当中都要有一颗祷告的心。所以你会发现说，光祷告就是，如果你的祷告是指那个那一天有那么个总共累积起来那么个十分钟向上帝开口的那个祷告，绝对是不能真正是算是跟上帝有关系。所以上帝说，我就让我的心思停止说话，好像不要让你们一直羞辱他们。上帝就让我们能够得到我们该得到的惩罚，就是既然我们不要他，不要领受主的话，主的话就会停止。结果就好像上帝把唯一我们跟非信徒不一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三位一体的其中的道分给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领受上帝跟我们在一起，在我们当中，就这一点会让我们跟非信徒不一样，然后上帝就会让这一点从我们的生活当中走开，基本上就好像他把我们交给魔鬼一样，结果我们会犯罪，我们会继续犯罪，结果我们更快的让吸引上帝的怒在我们身上。那我们也会发现，如果我们没有上帝的道，我们就会，它好像是一个恶性循环，我们就会失去对上帝的爱。曾经有一个弟兄，他告诉我说，因为这个很多基督徒都有，我本身都有，我们也承认信仰，有就是高高下下，就是偶尔会有一点低落的时间。就这位弟兄他就告诉我，他曾经也有，就有一段时间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信心好像心里面想到上帝也开心不起来。但是感谢主，他有一点他没有放弃。这位弟兄他说，在整个这个他经过这个信仰低落的这个时刻的时候，在整一这一段他仍然是继续可以把握，继续看圣经，结果上帝的道就没有离开他，结果他就可以重新在上帝的道上建立他的信心。如果我们会停止看上帝的道，上帝的话就不会感动我们，我们不会改变，我们就不会爱上帝，结果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会觉得要重新开始养一种习惯来研究上帝的话，就会越来越难。第七节，上次也跟大家分享了，我说雅各家一开口就很讽刺的把这些以色列人叫雅各家，就让他们被提醒说，哎，你们其实应该是上帝的子民的。在雅各家当中，该不该叫上帝闭嘴？以色列人跟今天的犹太人一样，他们很骄傲，他们就是认为自己就是上帝所选的那个子民。但是他们有一点忘记了说，好像上帝选他的子民跟被选的那个子民没有很大的直接的关系。意思就是说，不是这些人自己做了什么吸引上帝让上帝选他们，而是上帝在他的永恒的旨意当中自己主动的选了他们。结果他们也忘记了被选了为上帝的选民跟非信徒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上次跟大家讲的就是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和他的道就是在我们当中。那他就很讽刺的叫他们说，雅各家，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就是上帝现在要惩罚你，是上帝的错吗？结果我们如果好好来想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发现说，我们经常也是这样想，就是还有谁觉得上帝会真的这样做？然后我们都会认为，如果上帝真的来惩罚我们了，那应该是上帝不公平了，上帝太严厉了，上帝要求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一些东西，上帝应该知道我们是软弱，所以无论我们听还是不听上帝的话，他应该还是会来救赎我们。所以先知在这里就故意再去问，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就是我们犯罪是上帝做的吗？答案当然就是不是。但是人往往就会把我们自己的问题变成是其他人的问题，甚至变成是上帝的问题。我们自己不需要改变，我们只要自己骗自己，依靠一种梦想说上帝到时就不会那么严厉就好了。然后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 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这个就是上次我们停留的一段经文了。说到行动正直的人，就是真的对上帝的话有信心的人，我们会觉得上帝的话听起来并不是难听，乃是甘美，乃是有美善的、有上帝的滋味的一个表征。上帝的话会让我们能够猜到、感觉到、尝到那个滋味，让我们能够想到上帝的国到时有多么的美好，结果我们就因此可以得到安慰，因此可以得到盼望。我们也知道是上帝的话才把救恩带给我们，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死，为我们活了，才为我们成就了救恩。那如果我们发现说我们不喜爱上帝的话，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的罪性在拦住我们不能真正跟上帝建立关系。结果上次有跟大家读诗篇第十八篇25跟26节，25节就是说，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然后26节说，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结果最后就提到说，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我们海德堡的要理问答一提到说我们生命当中的唯一安慰是什么，就说到唯一的安慰就是我们知道上帝掌权。在上帝不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头上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掉，所以我们知道上帝掌权，我们知道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永远不会接受一点点的污点，不会接受一点点的罪，结果我们才会有一种盼望，直到当上帝再来的时候，正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我们真正终于被解放的时候，我们就会可以享受到真正一个无罪的环境，充满着上帝的美善的环境是怎么样。有一些人偶尔跟我谈到信仰的时候，这也是最近刚跟一个朋友谈，这朋友不是信主的，大家就谈到说为什么我们非要信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然后为什么我们那么看重圣经，结果跟他谈到说，你如果相信有神，我就让他想一想说，你相信不相信上帝如果他不愿意跟人建立任何的关系，假如上帝真的是造世界造人之后，他就觉得好，造完人了是美好的，然后我其实不爱他们，也不愿意跟他们建立任何的关系。假如啊，我们知道感谢主不是这样，但是假如上帝不愿意跟人建立关系，上帝可以躲起来吗？上帝可以隐瞒起来吗？上帝可以在某一方面让人没有一点点意识说有上帝，而且这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吗？那结果我这个朋友他就承认说应该是可以，如果上帝不愿意跟人建立关系，他是可以躲起来，然后躲起来之后怎么样，我们人就没有办法知道上帝，没有办法跟这位上帝建立任何的关系。你如果想到这一点呢，你就突然会意识到一点，就是上帝的启示其实是很奇妙的。所以这位上帝他不仅是造了一切，造了这个世界，造了人，然后看来是美好的，他是爱这些人到一种地步，他是愿意向这些人启示，所以这个上帝他是愿意跟人建立关系，他是愿意这些人跟他有关系，他是愿意这些人能够知道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他是愿意赐律法给这些人，让他们知道上帝的本性是怎么样，圣洁是什么概念，公义是什么概念，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意思，同时也让我们能够一个看一个镜子一样，知道我们是有需要，我们自己不好，我们需要跟他建立关系，才能够在永恒当中享受到他的平安。你要想到这一点，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以马内利真正的这个美丽就在这一点，就是上帝愿意与我们同在，上帝愿意到我们当中。然后你想到这点，你也会发现说，从神学有一个概念，就是如果不是基于启示的任何的信仰，其实你很难接受它为真的一种信仰，因为里面所被敬拜的那位神，如果不是基于启示，那位神很难是真的神。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不是神自己启示的，就是人自己想出来的。所以以马内利在神学的框架当中也是有这个价值，他会给你有一个保证说，哎，只有上帝自己启示的这种信仰才有可能性是真的。所以我们今天继续看第八节，然而近来我的民兴起如仇敌，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意打战之人身上剥去外衣。但是说，然而近来我的民，这里这个近来啊，原文 Atmut 的意思是昨天，希伯来语是昨天的意思，但是在他们语法的用法，他们每次一提到昨天，有可能是昨天，有可能是前天，有可能是去年，有可能就是过去的意思，就是他不一定有一个意思说必须是很近的一个时间。我曾经也跟大家有分享过希伯来语对时间的这个观念跟我们不同，就是短期之内希伯来人可以分得很清楚，就是可以把前后分得很清楚，就跟我们一样，我们现在人其实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把时间看成是一条线，然后今天就是这里，然后前面的就是前面，后面的就是后面，很清楚。那希伯来人更多是把时间看成是一个圆圈，其实你在圆圈上面看一个短短的一颗时段，在这个短短的时段之内，前后也可以分得很清楚。但是你把这个一扩大，看整个圆圈的时候，你就前后分不清。为什么前后分不清？因为我就觉得希伯来语的美丽有在这里面，它真的是上帝选民的语言，它就表达出他知道上帝在永恒当中有另外一个层面，时间以外的一个世界。所以旧约的人仍然可以凭着弥赛亚的救恩而救，就是这个概念。那他这里说，近来我的民犯罪，实际我们就不要把太多的重点放在是好像是很接近现代的这个时刻，我们就知道是过去，因为上帝在强调说你们已经做了这些，所以近来我的民，然后我们也知道在希伯来语它没有句号，所以没有逗号，没有句号什么的，所以也有一些人或者更多的神学家，他会认为他的逗号可能不应该是这样放的，所以把这一段经文看起来是，然而近来我的民，然后这里有一个逗号，然后再继续讲，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上帝会根据上面的经文一致的概念，上帝会把以色列人成为是原来是我的民的， 但是现在不是了。这个概念就是上帝在强调说，以色列人，你们原来可以当我的子民了，但是现在因为你们被约了，所以你们不是。然后原来他的名字这些后面他就说兴起如仇敌了，就本来是上帝的选民的，但是他们反而是起来当上帝的仇敌，因为他们选择了不要再顺从上帝的律法，他们选择了不要再顺从上帝的约，所以他们就会被约。后面他说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意打战之人身上剥去外衣。那这里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就是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战的，上面他提到说以色列人成为他的仇敌，就是要开始打战，里面还有一些人是不愿意打战的，这些然后这些就被另外那些强迫，被另外那些欺负，他们就剥去他们的外衣，就用这个比喻来描写说他们来困扰这些还愿意平安跟上帝建立这种关系，还愿意不愿意跟上帝打战的这些人。就是今天我刚才提到该隐跟亚伯的这个例子一样，上帝就描写一个情况说，在他的，而且比较有意思的，这个都是在以色列里面，就是在这称为都是上帝的选民的会当中，我们如果应用在我们今天，就是在教会当中，会有一些人已经被约了，上帝说你们其实不是我的选民，但是他们仍然在教会里面，然后这些人已经成为上帝的仇敌了，然后这些人就会困扰那些仍然在教会里面不愿意跟上帝打战的那些人。上帝为什么一直说，好像我们从第五节第六节七节现在第八节也是一直在重复一个东西，说你们不是我的选民，分给你们的地已经没有你的份，我的会中也不存你们的，然后用讽刺的一些名称啊，雅各的家什么来成为他们。现在第八节又重复同一个原则，说你们不是我的选民。这里他更清楚，还说以色列已经成为神的仇敌了。上帝之所以要一直重复，就是因为他知道以色列人不会承认这个事实。就以色列人他们一直会认为，自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无论怎么样，无论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上帝不会离开他们，然后只要他们继续的表面上的守这种做礼拜的习惯，上帝就必须要保护他们。那上帝就会一直在整本圣经一直告诉以色列人，整个旧约一直告诉你们说，你们别以为你们跟我有关系，你们跟我没有关系。结果我们也知道旧约其实耶稣也继续讲这些话，新约圣经也继续讲这些话给我们听，主耶稣讲的一些比喻我们也知道都是那种啊，有些人到主面前喊啊，主啊主啊，结果那主人就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整本圣经确实是有这个重点的，是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要查考自己的心，看我们真的是不是上帝的会当中的人。结果第九节就继续讲这个概念，你们将我的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孩子小孩子进行夺去。所以我们有没有想到说，好像现在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形象，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为什么那么恐怖？恐怖主义有一个方面之所以那么恐怖呢，就是 两方，你可以把恐怖主义看成是一种两方在打战的一个环境。然后恐怖主义它之所以那么恐怖，就是因为这两方其实它不平等。有一方呢是有枪的人，有炸弹的人，受过这方面培训的人，其实是军人，他会打战的。结果他就不跟这边的军人打战，他就暗暗的到老百姓当中，结果他所杀的都是老百姓。所以在权势方面，好像这两方好像不平等。结果国际法也是一直判这些，如果两个国家打战，你可以正式打战，就是两国都派兵，然后军人打军人，在国际法，军人打军人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哪怕一国的军人杀了老百姓，就会被判为是违背国际的律法。为什么？又是因为不平等的一种关系，就是有军人有强势，有枪的人打没有枪的人，这个概念。然后恐怖，更恐怖的是当恐怖的目标转移到不是老百姓，而是社会当中更弱的一些人，就是女人跟孩子们。巴黎发生上次的这个恐怖袭击的时候， IS 他就宣布说，我们后面我们会改变我们的注意力，我们下一个袭击会面对小孩。他就跟整个西方宣布说，后面哦，你别以为我在打大人，不打大人了，以后我会去找你们的幼儿园，去找你们的学校。那结果我们当然就会觉得这个更恐怖，因为这个平衡就更不平衡了。它不仅是大人，就有枪的大人打没有枪的大人，它是有枪的大人打孩子跟女人。那第九节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这样的一个比喻，让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怎么看以色列人。就是这些人一直打比他们弱的那些人，就是女人和他们的孩子。结果他这里一讲到说，这些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又有当中另外一个意思，在上帝所设立的这个社会当中，是男人要管家人。所谓的男人要管家人，不是说男人做王然后吩咐他们要做什么不做什么，而是指信仰上，就是一个男人要承担责任，在信仰上带好他的妇人和带好孩子们。然后如果男人自己已经在信仰上远离上帝了，他确实，你如果用这个比喻，他确实是从他们的妇人，也好像是把他们妇人从那个安乐家中赶出去。所以男人会这样做，反而会导致女人也没有一个避难所，也没有一个安乐的家中。同样的比喻也可以应用在这些小孩身上。小孩他就中文说，我的荣耀在他们，在好像上帝的荣耀在这些小孩身上。实际上那个原文他没有用荣耀这个字，他用的是装饰，上帝的装饰。什么是上帝装饰？很可能如果字面理解，他是指那些他们穿的衣服，做礼拜的时候小孩会穿一些比较漂亮的衣服显出，这些是上帝的子民。然后如果不要那么字面去理解，我们就可以看出上帝为什么吩咐他们要让小孩在会幕当中穿比较漂亮的衣服，就是要代表上帝的荣耀在他们身上。 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因为上帝把小孩，其实新约我也有这些例子嘛。耶稣说要把小孩带到我面前来啊，什么？就是这个概念。为什么上帝喜欢小孩？其实因为小孩单纯，然后小孩有一种这方面的天真，信任上面的人，在这个单纯的。这个单纯小孩身上的这个单纯就可以反映出上帝的荣耀。然后我们在想说这个比喻也是，这些人如果离开了上帝，他们在他们的孩子身上也在犯罪。这个我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真的也只能觉得好像在教会当中真的是被提醒，我们信上帝不仅是关心我们自己一个人的信仰的状态，上帝真的是把我们周围我们所爱的这些交托在我们手中。我们如果自己做得不好，让他们远离上帝呢，我们也犯了罪，结果上帝，我们这里明显看到上帝会注意这些罪。第十节，你们起来去吧，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上帝就把他们赶走了，因为他们现在居住的地方是迦南地，就是上帝应许之地。从埃及走了那么远，然后行了那么多的神迹，打了那么多的战，就是让他们终于可以把上帝应许赐给他们的那块地拿下来，结果上帝要把他们赶走了。所以上帝就说，你们要起来，因为这个不是你们的安息之所。他安息之所，他就故意把它叫成是安息之所，因为原来在很多经文当中，诗篇也是安息之所，就是迦南地的一个描写的一个名称。上帝一直把迦南看成是他的子民安息的一个地方，甚至有一些诗篇，上帝自己有自己说，这是我安息的一个地方，就是上帝自己可以安息的一个地方。那你想，他预表什么？迦南地就预表天国嘛。那天国确实应该就是上帝自己安息的地方，也是我们跟上帝一起，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跟上帝一起安息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在上帝的翅膀之下，可以被他的律法所保护，维持上帝的律法，然后就会继续荣耀上帝，可以在这个环境当中安息。但是上帝的自己说，要把你们赶出去了，你们走吧，你们起来去吧，这不是你们的安息之所。有一些人听到这种话，他们不高兴，就一直，当时也是以色列人就说，先知们啊，你们在羞辱我们的上帝。反正是老百姓跟上帝的先知讲说，是上帝的先知羞辱他们。上帝曾经讲过，这个是赐给我们的迦南地，你怎么现在可以开口就说这不是我们的地呢？你怎么一开口就可以说我们要走呢？我们今天的人也是，往往你可以在教会当中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不喜欢听到这样的劝勉。那结果上帝就是说，你们要，上帝自己就说，你们要起来，你们要走了。为什么上帝要讲？为什么上帝非要让他们离开迦南地？上帝非要让他们离开迦南地呢，就是要让他们停止继续犯一个错误，就是凭着他们人物质上位置上还居住在迦南地的这个情况，把它看成是一个上帝与他们同在的一个表征。就是上帝要让他们明白，真正是要体会到说真的要离开迦南地，要被掳走，恐怖恐怕 上帝要这样做，以色列人才能够真正开始想到说，哎，好像上帝真正是在惩罚我们。只要是以色列人还在迦南地，他们就可以把这个事实当成一个借口说，啊，你在说什么？上帝不是把这个快递赐给我们吗？我们不是还在这里吗？我们不是很平安吗？所以上帝实际上他没有其他的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真的要让以色列人失去这块地。结果更有意思的，你会发现说到现在他们都没有办法在那块地安息，犹太人，而且那块地可能是武器最密集，就世界武器最密集的一个地方，最不安全的一个地方就是原来的那个迦南地。所以上帝几千年讲过的话是，你们要走了，这已经不是你们的安息之处了，安息之所了，到现在还有效。上帝曾经说过，我要做你们的神，但后面有一条条件，就是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他们背约了，上帝要让他们走了。上帝后面再补充，他说，因为污秽使人毁灭，而且大大毁灭。他这里提到就是讲到这些污秽，就是原来是一个圣洁的一块地，代表上帝天国的，后面上帝只把它看成是一个污秽的地方，就是已经违背，无数违背，反复违背上帝的律法的一个地方。结果上帝这里就会跟他们讲呢，你们会毁灭，而且大大毁灭。我们也知道后面要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马上要被他们周围的那些敌人攻击，被掳走。所以上帝这里没有白讲话，他真的会让他们离开迦南地。第十一节，我们简单可以开始看一下，可能我们下次再继续讲吧。如果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就必做这云的先知。这里上帝继续嘲笑他们说，我的先知你们不愿意听了。我的先知是跟你们说什么？说这个是上帝的律法，你们违背上帝的约，你们是罪人，你们应该悔改，不悔改就马上要失去你们当上帝子民的身份了，甚至上帝给你们的产业都会被夺去。结果以色列人说，不要再讲，不愿意听，听得很烦，让你们闭嘴。好，上帝在第十一节就嘲笑他们说，如果有假的先知用虚假的，用谎言来跟你讲说，啊，将来啊，没有上帝的审判的，只有清酒浓酒，清酒浓酒就可以指那种欢乐的那种环境，大家可以大吃大喝，然后这种人就可以成为你们的先知。下次我会继续在这里讲，但是我们也可以被提醒说，你们发现我们今天的教会有的时候也是这样。还有谁愿意听说，啊，你知道吗，你是罪人，不要以为你受过洗来做教会做礼拜你就必须得救。上帝是看我们的心，然后大家就觉得太难了，上帝太严厉啊，我们不愿意听啊。难道你是说上帝不要救所有的人吗？你们有没有被问过？结果大家就不愿意听，上帝就是跟这些人讲，你们只要有人用谎言的话来跟你们讲说将来会有清酒浓酒，这种人就可以成为你们先知。另外讲，这种人就可以成为现代教会的牧者。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你赐你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可以被提醒，被劝勉。主，当我们想到你怎么，你用这些话语来劝勉当时的以色列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 把它跟我们自己的生活跟我们的现代的环境可以把它连贯。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不再把你看成是一个天真的要接受我们无论在做的是什么，无论在讲的是什么，都能够被你接受的一位神。求主你反而可以感动我们，用你的灵不断的提醒我们，你所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求主你帮助我们可以更认真的来看待我们跟你主的关系，让我们能够在里面每时每刻重新可以被信仰重新可以被坚固，让我们能够可以站稳立场，站稳我们的信仰，在你里面可以面对一切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挑战。主，我们也求主你不断的提醒我们，你所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求主你赐这方面的信心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全心全力的爱主你的国，爱主你的义。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因此让我们的心可以被你所充满，而且因此可以少爱一点不属于你的。也求主你帮助我们，不仅是在理性，而在情绪方面都可以蒙主你的喜悦。求主你帮助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把首位让给你，把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思想，更多的追求的中心都让给你。主，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可以认我们的罪，让我们知道在你里面才能够有盼望，在你里面才可以有救赎。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因此可以欢喜快乐，感恩。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因此可以更愿意顺服主你的话，为你做见证，为你做光做盐，荣耀主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门。